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晚上好，心灵港湾的听众们，我是 Lily， 很高兴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希望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启迪。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成为尽善尽美的自己，一个人越是能做到这点，就越能从自身的内在找到快乐的源泉，也就越幸福。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言无比正确，知足者常乐，因为所有幸福和快乐的外在源泉，其本质皆飘忽不定，稍纵即逝，且来自偶然，因此即便是在大好的形势下也容易烟消云散。事实上这不可避免，他们不可能永远被我们拥有。人到暮年，这些外在源泉几乎都会枯竭，因为我们没有了爱情、幽默、旅行的愿望、对骏马的喜爱以及良好社交的能力，甚至我们的亲朋故友也相继被死亡带走。此时此刻，个人自身拥有什么就越发弥足珍贵了，因为无论在什么年龄，它都是唯一且真正永恒的幸福源泉。这个世界乏善可陈，充满了贫困与痛苦，倘若侥幸得以逃脱，无论也会无聊，也会潜伏在每个角落等待着我们。此外，卑鄙与邪恶大行其道，愚蠢甚嚣尘上，命运残酷无情，而人类却羸弱可怜。在这个一个世界上，一个拥有充盈丰足内心的人，犹如在冰天雪地的圣诞夜里，拥有一间明亮、温暖、充满欢乐的小屋。因此，世上最幸运的莫过于拥有高贵而丰富的个性，尤其是天赋秉异的才智。尽管命运最后不一定会走向辉煌璀璨，无论谁从自然和命运的恩惠中获得这一幸运，都应小心谨慎地确保幸福的内在源泉畅行无阻。而畅行无阻的前提就是独立和闲暇，因此他乐意以简朴和节制来换取独立和闲暇，因为他不像其他人那样依赖于外在的快乐源泉。如此一来，他就不会被官职、金钱、人情世故、名气声望引入歧途，从而屈从于人们龌龊的意图和低下的趣味。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听从赫拉斯写给莫斯纳斯的信中的建议，舍其内而求助于其外，即为了荣华富贵而舍弃全部或大部分的宁静、闲暇与独立，这是极其愚蠢的行为。而歌德就这样做了，我的守护神却明确地指引我走向相反的方向。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真理，人类幸福的主要源泉是我们的内在。亚里士多德在《尼格马可伦理学》中对此有极为精确的评说，他认为每一种快乐都是以某种活动，即以运用某种能力为前提，失去这一前提，快乐也就不复存在。亚里士多德教导说，一个人的幸福在于不受限地发挥自己的杰出才能，这与斯托拜阿斯对逍遥派伦理学的描述不谋而合。 斯托百阿斯说，幸福即在所从事的事情上行为高尚并富有成效。他特别解释道，他用活力一词特指驾驭一切事物的能力。大自然赋予人类力量的最初目的是同四周的匮乏与贫困做斗争，一旦这种斗争结束，无用武之地的力量就会成为负担，所以人们必须排遣这种力量，也就是说必须漫无目的的消遣和挥霍这种力量，否则它立即会陷入人类痛苦的另一源头，无聊。因此富足的上层阶级是这种不幸的主要殉道者。卢克莱修已经给我们描述了他们的悲惨处境，即便是现在，在每一座大城市中，这样的例子也每天都在上演。他常常离开偌大的宫殿，匆匆走向室外，这所房子令他烦闷，但室外并不能让他好过多少，直到他突然返回，或是策马奔向乡间别墅，仿佛庄园着了火，等着他匆忙赶去赶扑灭。但刚跨过门槛，他就无聊地直打哈欠或沉沉睡去，他试图忘记自己，要不然他更情愿回到城中。这是悟性论第三部分中的节选。这些先生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拥有强健的肌肉和旺盛的性欲，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只有思想的能力得以保留。倘若缺乏思想的能力，或思想的能力停滞不前，缺乏让思想活动的素材，那么他们的晚景将会无比凄凉。抑郁是唯一取之不尽的力量，现在它被激情的刺激唤起，譬如抑郁可以被一掷千金的豪赌这种真正低级趣味的恶习唤起。但一般来说，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都会选择一项游戏以训练他的特长，可以是国际象棋或者九柱游戏、狩猎或者绘画、赛马或者音乐、文章或者哲学等。我们甚至可以从人类力量外在表现的根源着手，追溯到人的三种基本生理能力，有条不紊地探究这个课题。因此在这里我们要考虑到，在不带目的的施展中，这三种能力似乎是三种可能的快乐源泉。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所擅长的能力中去选择相应的一类快乐。第一类是机体新陈代谢能力带来的快乐，这包括饮食、消化、休息和睡眠。在一些国家，这类活动甚至被视为全民性乐趣。第二类是施展肌肉力量带来的快乐，包括步行、跳跃、摔跤、舞蹈、击剑、骑马等各种体育运动，狩猎甚至打斗和战争也囊括在内。第三类是发挥感受能力带来的快乐，这涵盖了观察、思考、感觉、修行、演奏音乐、学习、阅读、冥想、发明、哲学等等。关于各种快乐的价值、等级以及维持时间，众说纷纭，读者也可以自行补充。但每个人都清楚，我们感受到的快乐越大，作为前提条件的能力就越强，因为幸福取决于我们运用自身力量的能力以及快乐不断重复的程度。同样，也没有人可以否认，在感受能力这方面，人类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决定性优势，就是动物也固有的同等程度的甚至更大程度的其他两种生理基本能力则更为高级。我们的感受能力与认知能力有关，因此卓越的感受能力使我们有资格享受隶属于认知的所谓的智力层面的乐趣。的确，这种快乐越大，这种优势也就越明显。 一件事想要引起寻常之辈的热切关注，只能通过激发他们的抑郁，从而给他们带来个人利益的方式。但抑郁的持续刺激终归不是一种纯粹的福祉，它甚至蕴含着痛苦。纸牌游戏盛行于上流社会的寻常消遣，就是一种刺激抑郁的特定手段。的确，这些渺小的利益只能引起短暂的、轻微的痛苦，而不能引起持久的、深度的痛苦。因此，他们被视为是对抑郁挠痒式的刺激。相较而言，拥有伟大智慧的人却能够出于实际需要，在不掺杂任何抑郁的情形下，以最强烈的兴趣走上纯粹认知的道路。这种兴趣将他置于无痛之境，此境可谓是众神安乐自在之云霄。因此庸碌大众的生活单调而乏味，因为他们所有的思想和欲望都全部指向个人的蝇头小利，从而引发种种不幸与苦难。当他们一旦不再为这些目标奔波劳碌，不得不回到自身时，难以忍受的无聊就会向他们袭来，因为只有情欲的烈焰才能微微唤起呆滞懒散的庸碌大众的行动，而智力超群者的生活则思想丰富，生机勃勃，况味无穷。一旦被允许投入到有价值和有趣味的事物中，他们就会被这些事物占据，他们的内心蕴藏着最高贵的快乐源泉，刺激着他们外在事物，就是大自然的作品和对人类事物的沉思，以及古往今来国内外杰出人物所创造的丰富的杰作。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的享受这一切，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充分的理解和感受这一切。因此，那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是为了他们而永垂不朽，给他们以启发，而愚者作为偶然的看客，不过又于一知半解而已。当然，具有卓越思想的人比起庸碌之辈多了一种需求，即学习、观察、研究、冥想、实践的需求，也就是对闲暇的需求。但是正如伏尔泰的箴言说，没有真正的需求就没有真正的快乐，所以闲暇的需求是获得别人无法获得的快乐的前提条件。的确，对常人而言，即使他们被自然之美、艺术之美以及各种思想杰作环绕，这些事物至于他们也不过如同妙龄绝技至于笼中老汉。因此，具有卓越思想的人过着两种生活，个人生活和精神生活。对他而言，精神生活逐渐成为真正的目的，而个人生活仅仅被视为是到达目的地一种途径而已。但对其他人而言，这种肤浅、空虚、充满烦恼的存在，才应该被视为生活的目标。具有卓越思想的人更愿意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随着洞察力与认知的不断加深与扩展，他们的精神生活获得某种统一和稳步的提升，趋于完整的和完美，如同一件臻于至善的艺术品。与之相比，其他那些只追求个人安逸生活的人显得多么可悲。这种生活能够延长生命的长度，却不能增加生命的深度。然而，正如我前文所言，对这些庸碌之辈而言，这种生活本就应被视为生活的目的，但对智者而言，个人生活不过是一种途径而已。我们的现实生活在没有情欲驱动时单调乏味，一旦为情欲所驱动，就会立即变得痛苦。 因此只有被赋予超出意欲所需的智慧人之人才是幸福的。他们除了个人生活，还拥有一种占据他们并使他们感到欢愉的自在安乐且淋漓尽致的精神生活。空有闲暇，即空有智力，不需为意欲服务的闲暇，不足以使人享有精神生活。人还必须具备某种真正强大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投入到某种不为意欲服务的纯粹的精神活动中去。没有文学的闲暇，等同死去，等同于将人生活埋。根据个人能力强弱程度的差异，精神生活可细分出不同的等级，从对昆虫鸟类、矿物钱币的收集描绘到最高级别的思想成就、诗歌和哲学。这样的精神生活不仅可以抵御无聊，还能抵御无聊带来的有害影响。也就是说，精神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屏障，使我们免于陷入诸如完全从外部世界寻求幸福所不可避免的陷阱，与恶人为伍，诸多危险、不幸、失落和奢靡。就比如说，我的哲学从未给我带来什么，但它却给我避免了许多损失。凡人的生活乐趣基于身外之物，如财产、地位、妻儿、朋友、社交等，这些都是生活幸福的支柱。这也是为何一旦失去这些事物，或对这些事物的幻想破灭，幸福也将随之灰飞烟灭。为了表述得更加清楚，我们可以这样说，它的重心在自身之外，因此凡人的愿望和幻想总是变化不定。如果条件允许，他将购买乡间别墅或者骏马，进行聚会或者旅行。总之，他将穷奢极欲，因为他对所有事物的追求都只停留于外在的满足。他就像一个垂死之人，期盼通过汤药以重新获得健康与活力。然而，自身的生命力才是健康与活力的真正源泉。在讨论另一个极端之前，让我们先把凡人与一个智力虽不格外出众，但也超过了泛泛之辈的人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作为业余爱好者，在研习一门优美的艺术，或探究诸如植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学等学科时，当外在的乐趣枯竭或不再满足他时，他将从这些研究中获得主要的乐趣与消遣。鉴于此，我们可以说，此人的重心已部分在其自身之内了。然而，由于单纯的业余艺术爱好尚不足以支持自主创作，单纯的科学认知已止步于事物表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常人无法触及问题的实质，所以他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他的存在不能与这些事物紧密相连，并因此失去对所有其他事物的兴趣。唯有那些我们称之为人天才的人，才会把存在和事物的本质完整而绝对地作为生活的主旨。而后，他们将根据自己的个性倾向，通过艺术、诗歌或哲学，力图表达对事物的深刻见解。也只有对他们而言，不受打扰地专注于自身、自己的思想与工作，才是迫切的需要。孤独是心之向往，闲暇是天赐福祉，别的一切皆是多余。事实上，其他事物的存在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负担，只有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重心全在自身之内的人。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为何凤毛麟角般拥有这般本性的人，就算脾性温良，也不会同常人一般 对朋友、家人以及普罗大众表现出过多的亲密和关切，他们只要拥有自身内在，就能忍受一切失去。因此，他们身上有一种孤独的特质，尤其当其他人永远都无法真正完全的令他幸福时，这一特质尤为显著。因此，他们永远无法视其他人为同类。事实上，当彼此间的差异无处不在时，他们也逐渐习惯了自己作为异类生活在众人之中。在他们的观念里，众人是第三人称的他们，而非我们。道德、美德主要有益于他人，而知识美德则主要有益于自身。因此，前者给我们带来好人缘，后者则使我们不得人心。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个被大自然慷慨赋予智力天赋的人，无疑是最幸福的人。的确，主观幸福比客观幸福更触手可及。无论客观幸福的性质如何，其效果归根结底是由主观幸福所引发的，因此客观幸福是次要的。卢奇安说，心灵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其他财富所带来的麻烦远甚于收益。内心富足的人对外在一无所求，除了一种完全相反的礼物，闲暇用于陶冶情操，享受心灵的财富。他的朴素要求不过是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属于完全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注定要给整个人类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衡量他幸福与否的标准只有一种，即他是心无旁骛地提升才智，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了，还是在此过程中因阻挠重重，备受侵肘，于他而言一切都无足轻重。因此，我们看到古往今来杰出的思想者都视闲暇为珍宝，如同自身一般重要。幸福在于闲暇，亚里士多德如是说。根据蒂欧根尼拉尔修记载，苏格拉底珍视闲暇甚于一切，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尼格马可伦理学中指出，献身于哲学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甚至他在政治学中所做的讨论也与此息息相关。无论什么才能，只有能够不受限的发挥，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这与歌德在《威廉·麦斯特》中的说法一致，天赋异禀者都能从天赋中找到最好的生活。拥有闲暇不仅与人的惯常命运相抵触，还与人的惯常天性相抵触，因为人的天使使命就是花时间为自己和家人谋求生活所需。人是匮乏与贫困的产物，而非自由智慧的产物。因此，如果不能通过各种游戏、消遣和爱好实现想象与虚构的目标以消磨时间，那么闲暇将很快成为人的负担，并最终成为沉重的痛苦。基于同样的原因，闲暇还会使人陷入危险。无所事事时难以保持安静，可谓智力良言。另一方面，智力水平远超常规标准，同样是反常的，也是反自然的。然而，若禀赋超群者真的存在，那么闲暇对其幸福而言则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对其他人而言，闲暇要么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要么就有害。若无闲暇，禀赋超群者便如同套上缰绳的博加索斯般不快乐。倘若这两种非自然情形，即拥有闲暇的外在反常与拥有超常禀赋的内在反常同时发生，那可谓幸运之至，因为这时这位得天独厚的人将过上一种更高层次的生活，也就是说，他将免于忍受人类苦难的两个对立的根源，匮乏与无聊。他将免于忍受谋生的焦虑和无聊， 只有当匮乏和无聊相互中和抵消时，人才能从人生的不幸中得到解脱。虽然如此，但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头脑超常的神经活动，过人的智慧禀赋也放大了人对各种形式痛苦的敏感度。此外，过人的智慧禀赋的先决条件，即激扬的性情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更为生动的想象和完整的构想，会在心头激荡起一种无比强烈的情感。但通常来说，痛苦的情感多过快乐的情感，最终卓越的思想禀赋拥有者远离了凡人以及凡人的活动，因为自身蕴藏越丰，从他人所得就越少，而令旁人感到妙不可言的事物在他眼里肤浅又乏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物均衡补偿法则在这里或许依然奏效。的确，人们常常提起这样的观点，至愚者至为幸福，尽管无人羡慕这种运气，也不是全无道理。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在读者做出判断之前表达明确的观点，以免先入为主。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这样一类人，他们因智力有限，资质平庸，故而缺乏思想上的需求，即所谓的费利斯特人。费利斯特人指的是缪斯之子的对立面，即被文艺女神抛弃的人，这是德语独有的词语，源自德国大学校园，后来这一名称引申出了更高的含义。虽然和初始含义依旧类似，虽然我可以从更高的角度审视以这种方式定义费利斯特人，费利斯特人指那些总是极其严肃地关注着一个非现实之现实的人，但这样鲜艳的定义无非无法契合我在本频中所采用的流行观点，因此也许这一定义不能被某一个读者充分理解。相比之下，第一种定义更容易阐述清楚并充分表现出其本质以及所有的特点的根源，即费利斯特人就是没有思想需求的人。由此可以得出推论，就自身而言，费利斯特人没有任何思想上的乐趣，这符合前文提过的原则，没有真正的需求就没有真正的快乐。费利斯特人的存在不曾受到任何对知识和洞察力的强烈渴望的驱动，也不曾因对真正审美乐趣的渴望，这与对知识和洞察力的强烈渴望密切相关而焕发生机。如果潮流或者权威把这一乐趣强加给他们，他们也会将其作为一种强制劳动而尽快应付过去。他们唯一真正的快乐就是感官的快乐，只有感官的快乐才能弥补自身缺憾。因此，牡蛎和香槟是他们生活的极致，他们生活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寻觅有助于肉体享受的事物，当这些事物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时，他的快乐就到头了。因为如果从一开始就给他提供了豪华奢靡的生活，他将无法避免地陷入无聊之中，而为了对抗无聊，他将穷尽一切手段，譬如跳舞、看戏、交际、打牌、赌博、骑马、约会、喝酒、旅行等。然而所有的这些都无法抵御无聊，因为缺少了精神需求，精神快乐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费利斯特人总是以其独有的呆滞枯燥，类似于动物的严肃神情示人，没有什么能令他高兴，也没有什么能令他兴奋，更没有什么能令他提起兴趣，因为感官的快乐源泉很快就会枯竭。由费利斯特人组成的社交聚会总是很快就变得无聊，到了最后甚至连纸牌游戏也变得令人厌倦不堪。但无论如何，他们仍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享受虚荣带来的快感，他们追求财富、地位或权势方面的显赫，以赢取他人的尊崇与尊重，又或者追随达官贵人， 以仗他们的辉煌，以荣耀自己。从上述菲利特斯人的基本特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涉及他人方面，由于菲利斯特人没有精神需求，只有生理需求，他们只会寻找能够满足后者的人并与之往来。所以在菲利斯特人对他人提出的诸多诉求中，最无关紧要的就是是否具备杰出的思想。今天就到这里，圣诞节的脚步临近了，愿大家圣诞快乐，尽显天父，下次见。